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3日，星期四，农历3月初七，我是子轩。
我是雅秋，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的周日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下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先来关注美以伊战争的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宣布，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绕行非洲南端抵达了印度洋，使美军在中东的航母打击群增至3支，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的首次。亚伯拉罕林肯号在阿拉伯海执行封锁，吉拉德 R 福特号在红海北部维护海上安全。三支打击群将进一步强化对伊朗关联船只的打压行动。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伊朗宣称本周扣押2艘货船。特朗普则下令美国海军对任何在海峡布雷的船只格杀勿论。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已在印度洋登上受制裁的伊朗石油运输船雄伟 X 号。海豹突击队本周还登上了另一艘游轮蒂法尼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主持以色列与黎巴嫩外交官会谈后，宣布将以黎停火协议延长3周。然而就在宣布前数小时，以军与真主党仍在南黎巴嫩互相射火箭弹，一场以色列空袭造成3人死亡。真主党未出席白宫会谈，也未就延期做出任何回应。停火能否持续，关键在于黎巴嫩政府能否推动真主党解除武装或遵守协议，而这一条件迄今尚未定论。伊朗将黎巴嫩停火视为达成更广泛美伊以和平协议的前提，持续冲突已令整体和谈举步维艰，黎以停火本已即将到期，特朗普的延期宣布暂时稳住局面，但各方均未做出实质性让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披露，乌克兰已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签署了安全合作协议，向3国提供拦截攻击性无人机的技术。协议涵盖硬件供应、软件更新、人员培训及开设联合生产线。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研发的拦截无人机每架造价约1万美元，远低于伊朗沙希德的8至13万美元，也大幅节省海湾国家此前动用高价美制导弹的成本。乌克兰上月派往中东的操作团队在停火前已在多国击落沙希德，基辅希望以技术换取外交支持与能源合作，并期待特朗普政府重启因美伊战争而终止的乌俄会谈。
伊朗副总统阿夫申今天在参观德黑兰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时宣布，伊朗已正式启动针对美以联合打击本国科研与大学设施的国际法律追责程序，相关工作由总统府法律事务部门主导，目前正收集证据，准备诉诸国际法庭。伊朗官员声称，开战以来已有逾20所大学受损，多名学者遭针对性打击，目的是削弱伊朗科技研发能力。阿夫申强调，对科研设施的袭击不仅是对财产的破坏，更是对知识生产、专业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根基的全面攻击。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将诉诸哪一国国际论坛， 具体证据也尚未公开。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的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7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政协会释放善意的规定动作刚做完，非洲三国却在北京压力下突然宣布取消中华民国总统专机穿越其领空的许可，导致赖清德总统对非洲友邦的访问形成被迫暂缓。美国国务院周三谴责中国干涉台湾总统的出访活动，也是对国际民航系统的滥用。路透社报道说，台湾总统赖清德原计划4月22日至27日访问非洲友邦斯威士兰，出席该国国王登基40周年庆典，但塞舌尔、马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三国却取消了赖总统专机穿越其领空的许可，使访问行程受阻。这是中华民国总统首度因专机被拒绝穿越领空而改变整个外访行程，凸显中共对台湾的政治打压行动再次升级。过去30年间，累计10个非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投向北京政府。位于非洲南部的斯威士兰是台湾仅剩的12个正式邦交国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这些国家是受中国指使干涉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与尊严，并指出这些国家对他们领空以外特定国际空域的管理责任，纯粹是为了确保航空安全，而非作为北京的政治工具。因此，这是北京当局滥用国际民航体系，恐吓台湾及全球支持者，威胁国际和平与繁荣的又一例证。他要求北京应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政治恐吓。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已谴责了北京这起胁迫行动，并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欧盟和英国驻台湾代表露丝·布拉德利·琼斯也对中共的这起迫胁行动表达了关切。他在另一份声明中指出，关于领空管理的决定应将安全与稳定维护于首位，而且不应出于政治动机。欧盟发言人认为，虽然各国对其领空拥有主权，但这类决定不应成为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而是应以透明且可预测的方式进行。一位台湾资深安全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中共向塞舌尔、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施压，威胁如果允许赖清德总统的专机穿越领空，将面临经济制裁，包括撤销债务减免。中共国台办则否认了这项指控，声称这三个非洲国家遵守了中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与伊朗陷入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双方在休战期里试图互相锁喉，来控制这个波斯湾石油通行的关键水道，争取谈判筹码。与此同时，被指与中国有关联的船舶接连成为焦点，这些船只或尝试突破美方封锁后折返，或被美军扣押。事件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他原定于上月底访华，因美以伊战事已压后至5月中出访，期间预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BBC 中文梳理近日事件与中方的关联及回应，有学者分析称，中美双方仍希望推动两国领导会晤，在中东的角力演变为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然而若局势持续升温，特朗普或避免外交劣势而倾向取消会晤。美国与伊朗日前谈判无果，美方在美东时间4月13日上午10点开始正式封锁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有船只试图突破封锁，一度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最后被美军拦截折返。美军并未公布这6艘船只的名称，当中似乎包括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拥有的邮轮复兴号。这艘邮轮于2023年曾因涉嫌非法协助伊朗运载原油进行能源贸易，和其母公司上海宣润船务一道被华盛顿列入黑名单。综合媒体报道， 复兴号一度从波斯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但抵达阿曼湾后即折返。4月14日，中国外交部外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美方封锁港口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尽早恢复海峡通行正常。4月17日，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商业船舶通行将完全开放。一日后，伊朗指美国违反停火承诺，再度封锁海峡，并将此归咎于美国持续对伊朗实施的封锁。特朗普回应称，伊朗不能以水稻问题来勒索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其后连续3日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及对扣押货轮的回应。与此同时，习近平当日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时表示，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正常通行，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翌日，有记者引述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西·黑利指货轮自中国出发，装载用于制造导弹的化学品。郭家坤则回应称，涉事的是一艘外籍集装箱船，中方反对任何恶意关联和炒作。
中国出台新规，进一步强化监管机构权限，可对将供应链迁出中国的跨国企业展开调查。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的欧盟商会均对此表达了担忧。中国美国商会周四警告称，中国新出台的供应链安全法规可能令美国企业感到忧虑。这套于4月7日发布的法规旨在阻止外国企业对华脱钩。官方媒体称其为防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的举措，允许中国当局对损害中国产业供应链安全的外国企业或个人采取措施。这项规定共18条，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监管机构已有的强大权限，可对将供应链迁出中国的跨国企业展开调查。根据新规，监管机构调查期间可询问企业员工，查阅公司记录。该规定还允许当局禁止涉嫌在外国压力下将供应链转移至其他地方的公司和个人离境。美国商会会长哈特周四表示，这些规定似乎旨在阻止企业将中国从其供应链中剔除。西方国家政府对本国依赖中国供应链的问题日益担忧，尤其是在中国主导的稀土领域。稀土对从日常消费电子产品到武器装备的大量产品相关重要。中国去年在与美国激烈贸易战期间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在多个行业引发了强烈的震荡，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中国一边持续建设自身的供应链，确保不依赖他国，一边又出台这样的规定。哈特在发布其团队关于美国企业在华年度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说，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未将制造业迁出中国，但部分企业正在寻求多元化布局，若新规限制的这些举措将令人担忧。
中国欧盟商会本月早些时候批评上述条款措辞不清、含混模糊，称其实施增加了在华或与华开展业务的风险。该商会表示，这些条款留有将多项正当商务决策解读为威胁中国供应链的可能性，个别员工可能因此面临出境禁令处罚的威胁，令人忧虑。中国欧盟商会补充道，哈特表示有必要就相关规则的实施细则提供更多说明。中国约占全球稀土产量的90%，预计稀土议题将成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定于5月中旬举行峰会的重要谈判议题。中国美国商会主席齐默尔曼周四表示，双方在航空、农业和食品出口限制方面可能达成一些协议，但重大外交或经济协议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不期待任何重大交易，也不期待任何重大突破，他说。中国美国商会报告显示，美国企业在过去12个月中确实看到了一些监管改善和经济进一步开放的举措，但仍面临市场准入不平等 以及竞争和投资方面的结构性压力。此外，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今年一月发布的商业调查，美国企业还对中国需求疲软和盈利空间收窄深感忧虑。中国经济放缓被视为其面临的首要挑战，排位甚至高于中美关系紧张。
广告后将给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雅秋，今天是2026年4月2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弗兰奇今天签署命令，将经各州医疗许可及 FDA 批准的大麻产品从一类管制药物归入于三类，与氯胺醇同列。此举将大幅降低医学研究门槛，并允许合法大麻经营商享受联邦税收减免。一类药品被认定无医疗作用、无医疗用途且高度易滥用，三类则认可其医疗价值，并受较宽松的监管。此次调整不涉及娱乐性大麻合法化，仅限于医用和 FDA 批准的产品。布兰奇宣布将于6月下旬就大麻更大范围的分类调整举行听证。特朗普去年12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速推进。拜登政府的类似努力此前因程序障碍未能落地。
美国参议院今天凌晨经通宵投票马拉松后，以50-48票通过预算决议。为绕过民主党单独为移民执法局及边境巡逻队提供长期资金开辟通道，该决议授权相关委员会于5月15日前拟定预算协调方案，总规模预计约$700亿，以保障上述机构运转至特朗普任期结束。国土安全部自今年2月起停摆， DHS 部长穆林警告薪资资金最快5月便告枯竭，预算调解可绕过60票门槛，以简单多数推进拨款，是共和党在民主党拒绝合作下的单边路程。该决议仍需经众议院批准生效。
美国参议院周三以51-46票第五次否决民主党提出的伊朗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停止对伊军事行动，共和党几乎全体反对，仅兰德保罗例外。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再次跨党倒戈，少数党领袖舒默警告民主党将每周强制举行战争权利投票，直至共和党回归理性。然而随着美伊开战满60天的宪法期限下周临近，柯林斯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表态，届时若无国会正式授权，将不支持继续军事行动，党内的裂痕开始显现。
美国司法部代理监察长布利尔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司法部遵守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的合规审计。该法由国会去年通过，要求司法部全面公开针对已故性交易罪犯爱泼斯坦及同谋麦克斯维尔的全部调查档案。 审计重点为评估司法部识别删改与公开案卷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此前两党多名议员批评司法部错过披露截止期，指部分文件被过度删改。共和党众议员马西更指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援引审议特权变相拒绝公开相关文件。布利尔表示，审计完成后将公开发布完整的审计报告。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4月23日，第十一届西雅图金线诊所在西雅图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4天内，数千名志愿医疗人员将汇聚于此，为面临就医障碍、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民众提供完全免费的牙科、视力及医疗服务。作为全美规模最大的社区驱动型公益诊所之一，该项目旨在弥补日益扩大的医疗缺口。诊所项目执行总监朱莉亚·特尔森指出，过去一年中，生活成本的上升、保险费用的提高以及医疗资源的短缺，使得众多民众陷入困境。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你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这个诊所就是为你准备的，特尔森表示。
为了确保服务的公平性，此次义诊不设预约，全部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领取治疗服务所需的入场券。由于医疗、牙科、视力三项诊疗每日服务能力的限制，一旦当天门票发完，就不再继续补充。领票地点与时间，每日清晨5:30开始，在西雅图中心的 Fisher Pavilion 开放发放当日入场券。入场门槛，诊所向所有人开放，无需提供身份证件、收入证明、保险证明或移民身份，且不限制居住地。多日就诊，患者可连续多日参加，但每天均需重新排队领票。组织者特别提醒，牙科和视力服务无法在同一天内同时获得。
再一次法医评估发现金线区域无家可归者管理局存在严重的财务和运营问题后，西雅图领导人呼吁对该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这项审查由西雅图市和金线于2025年8月委托一家位于贝尔维尤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查内容涵盖了该机构从成立到2025年中期的运营情况。起因是此前已有人对该机构领导层更迭频繁、付款延迟、州审议员调查结果或会计操作未经证实以及现金流问题表示了担忧。
调查结果显示，公司现金余额为-4470万美元，该负余额从2023年12月持续到2025年7月31日。评估还发现，公司存在约426万美元的行政运营赤字，其中包括约126万美元的利息支出，这些利息支出被认为无法回收。据市长办公室称，评估还发现该机构无法说明约1300万美元公共资金的去向。无家可归者管理局2022年、2023年和2024年的预算信息显示，西雅图和金线为该机构遏制无家可归现象的努力提供了超过2.6亿美元的资金。
艾因特拉·琼斯将在下学年担任亚当斯小学的校长一职，此前他已被叫离雷尼尔景小学。一些家长对新校长感到不满，因为这位校长是从上另一所学校调任过来的。周三晚上，一群家长聚集在学校董事会会议上，表达了他们对艾因特拉·琼斯被任命为亚当斯小学教师的担忧。本月初，教育总监本杰明·舒尔迪纳表示，琼斯将从下学年开始接替道格·索恩担任亚当斯小学的教职，这引发了熟悉琼斯过往经历的家长们的强烈反对。
华盛顿州灰狼数量维持回升，并在2025年达到自2028年开展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Fish and Wildlife 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州共记录至少270只灰狼、49个狼群及23对繁殖队，较2024年增加17.4%。官方表示，种群增长整体保持稳定， 部分得益于新增及重建的六个狼群，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及北克斯克特地区。然而区域分布依然不均，南克斯克特山脉及西北海岸目前仍无狼群存在。
华盛顿州财务状况正出现令人担忧的信号，这一变化或将波及以科技驱动著称的贝尔维尤经济。Joe Fain 华贝尔维尤商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援引了 Washington Economic and Revenue Forecast Council 最新数据指出，仅三月州财政收入就比预期少了$7120万，过去两个月累计缺口已达$1.138亿。与此同时，州预算期末余额仅为$2.31亿，占总支出不到1%，财政缓冲空间极为有限。
尽管问题发生在全州层面，但贝尔维尤与西雅图科技产业高度联动，当前科技行业招聘放缓，裁员增加，已开始影响本地消费与商业活力。当地商界担忧为填补预算缺口而可能采取的加税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创新与招聘，尤其对以科技企业为核心的城市冲击更大。此外，就业增长趋缓，经济放缓风险上升，也为企业前景增添不确定性。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7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6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送$10优惠券。满$128送大礼包，满$188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首轮G3，纽约尼克斯客场对阵亚特兰大老鹰。老鹰凭借团队攻势最多时刻取得18分领先优势。尼克斯在唐斯、布伦森与阿努诺比均是轰下20加得分引领下，持续反扑，最后阶段反超比分。麦克勒姆准绝杀与库明加制胜抢断，最终老鹰以109-108战胜尼克斯。老鹰扩大总分2-1领先尼克斯。在另一场东部大战之中，克利夫兰骑士客场对阵多伦多猛龙，双方上半场维持54-54，前三节骑士仅落后2分，末节攻防两端崩盘，被猛龙持续压制，逐步拉开了20加落后差距，最终骑士104-126输给猛龙，被追到总分2-1，骑士被追到总分2-1，目前领先猛龙。此役猛龙前锋巴恩斯17中11，得到了33分、5篮板、11助攻，他成为了猛龙31年队史第一个季后赛砍下30分、5板、10助攻的球员。
佐治亚大学女子网球队赴白宫庆祝 NCAA 冠军，官方合影引发批评。特朗普与5名男性教练占据台前，11名女球员退居背景。视频显示，特朗普逐一与5名男士握手，却未与女运动员握手。前网球名将纳弗拉蒂诺娃发文意图胜千言，网友批评此举是对女子体育的不尊重。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女子冰球队获冬奥金牌后婉拒白宫邀请，起因是特朗普曾公开戏称顺便邀请一下女队。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呈调整走势，至收盘时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36%，收于49,310.3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41%，收于7,108.4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9%，收于24,438.50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0.93%，报收于4,708.6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连续第四天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4.35%，报收于每桶97.0美元。布油主力合约涨4.44%，报收于每桶106.43美元。比特币报收于77,702.85美元。
价格上涨方面，今天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61%，报于4,068.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5%，报于25,784.57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34%，报于59,343.40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2.65元人民币。
Meta 今天宣布将裁减约8000名员工，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10%，裁员将于5月20日起执行。公司同时放弃填补原定6000个职位空缺。Meta 首席人事官戴尔在内部备忘录中表示，此举旨在提升效率，腾出资金，支持公司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的持续大规模投入。Meta 预计今年资本支出高达1150亿至1350亿美元，公司将于本月29日发布一季度财报。
微软今天宣布，将向约8750名美国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方案，约占美国员工总数的7%，预计于5月初正式实施，是微软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买断计划。首席人事官科尔曼在备忘录中表示，公司需高度专注精简运营，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快速发展节奏。微软与 Meta 将同于本月29日公布一季度的财报，市场将密切关注两家科技巨头的 AI 投资进展。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轩和雅琪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黄岩。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观影，我是黄岩，这里是不分心初学者的正念书，乔卡巴金的下半场。我们首先是各位在场的朋友的自我介绍阅读。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不认识我，我叫黄岩，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家老大是个男孩9岁了，然后老二是个女孩5岁了。其实就是在育儿过程中，我就发现有很多让我情绪爆炸的时候，然后或者说是我自己很不知所措的时候，所以我就想要通过读书和跟大家交流，然后能够去抱团取暖也好，或者说是一起去不断学习更新对于这个小朋友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认知，然后去跟上他们的节奏，然后去更好的去引导他们，培养这样的一个初心。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小空间哈，我们可以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看没看的无所谓，就是大家就真情实感的交流就可以了。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先，就毕竟大家也不是都互相认识哈。
大家好，我是安妮，我有一个女儿12岁了，现在在上初中。我是觉得 我们俩关系挺好的，但女孩呢，在不同的年龄段变化也蛮快的，就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
嗯，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对对，是个很大的转折点，而且我觉得我们性格差的非常多。
嗯，我是 Tony， 然后呢，住宁赵屯，然后我家小朋友7岁，是一个敏感娃，从他几个月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有多敏感。但是最近我也在看一些书啊，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敏感是遗传我和我老公，所以他是 double 的敏感。我们俩的不一样的点就是他，我老公的敏感的方向跟我敏感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我们两个不同的敏感方向全部集中在了我家孩子身上。这也就是我就一直在看关于敏感孩子的这些书的原因。就是找到了原因以后呢，就其实自己也已经看开了，赖我们了，赖我们自己了，对吧？看开了。然后他现在我觉得其实已经好很多，还是继续学习吧，我觉得多看书还是有用。多了解敏感孩子怎么与他们共处，然后怎么与自己共处，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在玩什么了？
是吗？
就权重，就是那个问卷上的
3个问题，
权重没有一个 miss 掉的。我说
是，
哇，你好厉害。
但你能出得来？
我也是敏感啊。
就是他在家的时候你能出来，随便出来。
我也是高敏感，他也是高敏感，谁怕谁呢？
他让你出来，
他让你出门吗？
他不让我出门，我硬出。
就我觉得就是正念那个第一章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可以读一下，
从行为模式切换到存在模式，我们把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事，赶着完成任务，一件事紧接着另一件事，不然就是几件事同时处理，试图在同一时间兼顾多项不同任务，生活常常过得紧张不已，让我们极度渴望突破当下这个时刻，迅速迎来未来的某个美好时光。我们在白天合办待查事项，晚上累瘫了倒在床上，隔天早上又爬起来开始相似的一天，日复一日，我们被人际间成长过速的期望所驱使，很大程度是由于人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他们随处可见，使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于是本就紧张的生活如今更加恶化。如果这还能被称为生活的话，稍不留神我们很可能变成做事的人 human doing， 而不是存在的人 human being，而且不再记得自己究竟是谁，为什么做出这种种行为。现在是正念登场的时候了，正念提醒我们，借由留意与察觉，我们可以将自身从行为模式 doing mode 切换到存在模式 being mode， 如此一来，行为从存在流出，它将变得更加完整和有效。而且一旦我们安住在身体当中，安处于所拥有的唯一时刻当下，也就逐渐止息了种种自我耗竭。
读这章，然后下面一段
与思想为友。初学者在开始时就应了解，禅修要与你思维做朋友，无论心中升起什么，都在觉知中温柔地包容他们。禅修绝不是要赶跑你的想法，也不是要试图扭转他们，禅修并不是教你什么都不想，也不是要压制你那些时而烦躁时而振奋的念头，若你试图压制他们，恐怕最终会以头痛收场，这实在是不够聪明。你又怎能希望海上没有风浪，天气变化，海平面随之波动，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风平浪寂静，此时的海面有如镜面，在多数情况下，海上不免有波涛，碰上风暴还可能巨浪滔天，完全不再是海平面了。但是即使海面已经巨浪迭起，若你潜到30或40英尺，注1英尺约等于0.3米之下，会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巨浪，有的只是温和的波动。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生活中的天气模式即是情绪、思维和精力，我们的心随之而动，然而却鲜少被察觉。我们会被自己的念头蒙蔽， 把它们误认为事实真相。但不管念头展示怎样的狂乱之姿，其实无非是海平面上的波浪。换个角度看，整体的心神邃广阔，本然的寂静平和，就好似那大海的深处。
下面那样可以，那个可用的内在意象，
一些可用的内在意象。心不仅可比喻为海洋，思想不仅可比喻为波涛，还有很多适用的意象都能为我们提供崭新的视角，帮助我们以正面关照思想。举例来说，思维可类比为一壶沸腾的水中冒出的气泡，它们在湖底成型，上升到水面，然后消失在空气中。又或者你可将思绪想象成溪中的流水，我们可能会掉入溪中被水流带跑，也可能坐在岸边静静欣赏它呈现出的不同样态，用眼睛捕捉漩涡与水泡的升起变形及消失，用耳朵专注聆听变化的滔滔水声，涓涓水声，滔滔水声，那股好闻闻吗？有时念头就像瀑布般侵人心中，我们可做一个观想，想象自己坐在瀑流后面的岩洞中，去察觉那声音的变化，感受那呼啸的震撼。在如此广阔的时刻，安住在瀑流之心的无始无终中。藏族人有时将思维过程比作水面上的书写，有着空性非实存、稍纵即逝的特性。我很喜欢这种描述，空中书写也是一个恰当的象征。触碰肥皂泡泡是另一个很可爱的譬喻。在这些意象中，思维都被视为自行解脱的，就像肥皂泡一样，一碰就自动消失。在这里意味着被觉知所触碰。换句话说，当我们以思想的本来面目看待它的时候，它就是在觉知的无限时空中单纯升起，停留一会儿，然后消失。我们会发现，无论当时在想什么，有什么情绪，一旦思考被带入觉知，他们会很快就失去其操控生活的力量，在束缚我们，反而能为我们所用。认清楚思维不过是觉知场中来来去去的现象，于是我们自由多了。但是并不是我们转化了思想的性质，而是觉知，是觉知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是觉知带来了解脱。
哇，好喜欢他那个比喻，是不是在水面上书写上那个泡泡？
对，就很有意思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书写一下我们水面上的思想，就是另外一个小练习啊，
就是三分钟或者五分钟。那我们
那前天要不要读下面一个段落？还是？
可以啊，
谢谢啊。
这是第二章。你从未曾不完整。当我们感受到动乱与分裂时，会开始渴望以清明求真的态度检验生命与内心。此时我们会发现某个长久被忽略或曾受挫的渴望，比如渴望拥有整合的人生，渴望经验完整，渴望在自身的存在里感到安适自在。有谁不希求那样的平静与幸福呢？等等，我们可能是在如此渴望，然而讽刺的是，它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时时刻刻拥有它了。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并且在生命中将它活出来，这就等于经历了深刻的意识旋转，体悟到我们被更深的统一状态包围和充满着。这意识的旋转即是觉知，如刚才讨论的，觉知让我们能够去看，并意识到我们正在看，能够思考并意识到我们的思考，体验情绪并意识到可用明智且悲悯的方式与它相处，从而放下诸如伟大、糟糕或不足的思维叙事。倘若我们相信了这些叙事，
没有将它们看作来来去去的念头，那么这些叙事将如同水泥鞋子，让我们陷入自己参与创造的泥沼。这并不是说禅修要求你应该知道，在知道的通俗表意下你是谁，他是在问你能否一遍又一遍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可以接受自己并不知道的事实，或至少先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人们会问你是谁，你可能回答我是乔，或我是凯瑟琳，那只是父母在你出生时为你取的名字，他们当初也可以为你起任何其他的名字。如果是这样，如今你还是同一个人吗？玫瑰若改换其他名称，闻起来还依然香甜，不是吗？这也可以应用到你的年龄、成就以及其他一切，所有这些都不能等同于你这个人，你是其他更神秘、更广大的事物。沃尔特·惠特曼在《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 中说：“我是巨大的，我包含万物，这是真的。我们就像宇宙，每一个人都是无限的。”
谢谢，还有帅一下呀！
啊，
帅一下也挺好。嗯，该你来啊！我已经问够了。那我读吧，
赶紧读。
嗯，谢谢。因为我有点渴，我说
那不如让我把那个水再烧上，因为不渴。
我的很好啊。不知道是初学者之心的精髓，不知道不是什么糟糕的事儿，就像我们看到的，它是初学者之心的精髓。不知道本质上是对无知的诚实，不必为此感到羞愧。尽管有许多人这么想，当然在团体、教室或学校里说我们不知道，的确有点令人害怕，因为我们并不想显得愚蠢，这是我们的思维习性。但是再考虑一下，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必须先承认他们不知道，并且将此牢记在心。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将无法发现任何有意义的事，因为新的发现和了悟只发生在所知和所不知之间的交界。如果心已经完全被已知占据，你便无法跃入另一种创造、想象或诗意的次元，也无法发现事物内在隐藏的秩序。就先讲这么多嘛。就是其实我以前就是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知道，我知道很多东西，或者甚至我会先入为主的去想一些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发现其实别人真正怎么想的跟我想的完全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会有一种比较好奇的心，去真正的去了解别人他做这个事情的行为，他背后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去了解了以后发现，哦，原来他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不是我想的那样子的。但是我以前会因为我想象的那个样子而生气，或者是对这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偏见，我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比较有感触的。那我们还有一
条，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说
没事，我说我们最近在经历到，
对，就在
啊，
对，就在经历这种，
是吗？
我觉得刚才念的这一章，我就觉得挺有感触。
你说，
因为我觉得突然发现，因为你知道 MBTI
知道
四道题目是什么
？INTP
是，
你是 I 人啊？
当然，100%的纯 I 人。
我是
像我们的活动，他都是主持人，
他一个。
对，我是
我有
一个倾听者。对，你是？
我不知道。
啊，你不是？
哎，我是快乐小狗。
我当然不是，快乐小狗是 ENFP
啊，
我是 ENTJ。
ENFJ 还是
ENTJ 太吓人了，
就是那个
TJ 想做什么都会做成
领导者。
ENTP
我还没做成什么事儿，关键
是我是逻辑学，
所以我是 INTP， 所以我们俩就只也是只差一下
互补啊。但是他是逻辑学家，为什么？
我是那个领导者，
领导者
ENTJ
他是 ENTJ
ENTJ
你是啥？
我是
INFP
倾听者。
对，你呢？
忘了，之前是 I 人，前两天刚测了，我居然是 E 人。
哦，
这还不是全 E，
你 I 转 E 了？
对，我之前是 I。 前两天
我感觉你挺什么
省意的，
简直真的，以后就靠你了，真的啊，虎上，你是艺人，
你接着说，接着说。
然后呢，因为我是一个倾听者，我就是比较善于倾听别人的想法，善于感受别人的感受，
你的 F 很强，
对，我的 F 倾向，而且我的 F 倾向非常的严重，就是我的感觉非常的，所以呢，经常会把自己陷入泥沼中，
敏感，
对，就是敏感，
对，
经常会因为情绪把自己陷入泥沼中，就是想的太多，就跟刚才前面读的那段似的，因为想的太多，把自己陷入泥沼，但是我现在也进步了。我现在更专注自我，不会因为想太多去把自己困住。
是，就是你可以，就是在后面，咱们后面会说那个接纳这个事情。
对，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对自己非常的自洽。
要不要那个番茄聊？
番茄聊
一下呢？
你们都已经
过硬
了吗？
许昌，
这段。
菜鸟，
谢谢。
是干嘛的？
种菜。
太极的有一个
那个
比赛的。
那个叫谁？首先咱姐，她特别会种菜，也是。她每次第二人会把什么黄花种的，她的西红柿苗啊，拿过来。
要吗？
谢谢。
甜甜要不要？
要。
好，你要几个？
俩。
是什么品种呀？
就是那个小的粉红色的一个粉色的。
底下我来，那给你们两个，
谢谢。
叫自己
名字，叫请吃的呀？
你以为啥？是吃的吗？
我以为是吃的。
No！ 种子发出芽来，人家都已经育好。
我是今天每次育苗都育的。
哎呀，我们先请甜甜自我介绍一下吧。
对，该甜甜了。
我叫甜甜，大家好。
是哪个甜呀？
甜甜吗？
我小名还真是甜，
是
甜甜的甜。对，因为我妈姓申，我爸姓王。
那可好写了。
对，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我妈二打结婚的时候，就我妈帮了我爸很多，所以就把身字的上面上下两节切下来，放到王字的两边，就变成了天地的天。所以我的小名
叫两边
身嘛，
身
体的身
啊，上
下
两横嘛，
然后补在王的两边。我姓王啊，我爸爸姓王，我妈姓申，懂吗？
就把上面头和下面头
叫王姐。
不是，我的小名叫甜甜。
然后呢？
然后你想知道什么？
那怎么在王子的旁边呢？
这样吧，
对呀，
我找去掉头了，
山头北搁到王的两边。
哦，
谢谢你，
知道了。
对，
这
真好，
这么做真的
也是非常
喜欢。我来，接着讲
啊！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就很简单，然后就我的名字，对，然后我有一个12岁的快12岁的高敏娃，
男孩女孩？
男孩。
那你们差不多年龄了。
对，是的，对，你刚说12岁。
那你想想，你是什么？华尔道夫？
华德福？
华德福？什么船呀？是个酒店，是个酒店，是个山。
我错了，说的 Word， 你要只搜 Word， 它确实也是个
对，可以叫华尔道夫。跟华尔道夫很熟。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很熟吧。
你是这个关你，但是你孩子12了，你会不会更关注这个年龄段的教育，而不是那个？你是随着你孩子的年龄增长，你去学不同年龄的孩子？
对，是这样的。那我本身并不是学教育的，我原来是学化学的。然后我本科是应
用，
然后我读研学的是海洋化学。然后所以当时在实验室，但是发现别人都说我一进实验室，看穿着白大褂像一厨子。
那
我在那做实验，
好吧，师弟敲门，师姐，我说哎，又做饭呢，我说。那拿鱼做实验是吗？
然后晒羊，
就是。
所以后来的话，因为我那个专业的话，当时也没有太选好，有一些问题吧。然后我当时处于有点偏抑郁的状态，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最后一年就毕业了。 但是我就选择不继续了。
嗯，
对，我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国内。
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出来之后呢，我也之前曾经做过保险，
嗯，
然后后来呢，我觉得我不太喜欢比较复杂的人际氛围。
嗯，
我就觉得我当时就是很喜欢小朋友，觉得很天真很开心，
嗯，
所以我就去做的这种访校的工作。
嗯，
对，当时的话一开始因为我之前没有什么所谓的教育背景，所以我之前是先做教育中心的销售。
嗯，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上课。
嗯，
特别特别，每次我给家长介绍的时候，对，我就会在外面看见里面比如说上课氛围特别好的老师，然后看到家长和小朋友那种幸福的状态，我就觉得哎，我想当早教老师。后来金宝贝有一个机会嘛，然后我当时在深圳那边就去了福田中心，应该是算是全国最大的早教中心。
嗯，
嗯，然后在那边的话做了一年半左右。后来的话因为我家里面我姥姥去世了，
嗯，
我妈比较需要陪伴，然后我就回到太原，回的是太原的金宝贝，也是一样的，在里面的话也是做的有一年多一点点，然后就有一家做蒙氏的早教中心，他们是初创找我。
嗯，
对，因为我上课还是蛮好的，
嗯，
还
是蛮好的，嗯，
对，然后反正这也找到我吧，也算是个机会，因为别人也找了其他人，可能别人觉得不太合适，但是我是觉得哎，算是一个机会吧，因为我之前我对蒙氏也很感兴趣，因为你但凡进入早教这一行，你就会接触到很多这种关于零到三的教育，三到六的教育，
嗯，
所以当时的话对于我来说，蒙氏我是愿意去学的，
嗯，
所以当时进去了之后，我就去公司有培训嘛，就去学的蒙氏，
嗯，
啊，当然他那种蒙氏的 training 和international 的那种你拿蒙氏的 certification 不太一样，
嗯，
它就是 basic 教育教具的使用啊，整个教室的编排呀，啊，然后一些课程的设置，然后之后我在里面就大概做了有一年半也差不多，然后就碰到我老公，
嗯，
然后我就被他搬运过来了。但在那个学蒙氏之前呢，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在金宝贝的时候就喜欢华德福，
嗯，
因为当时就是觉得它是属于像内心里面的一个乌托邦一样，教育做教育的乌托邦，
嗯，
因为华德福比较讲求你在精神上与小朋友做灵魂上的交流，
嗯，
你在你身体力行的达到真正的 respect 每一个小小的灵魂，对，你要真的是与他们去做链接，所以所有的爱是发自内心的，
嗯，
对于我来说的话，当时是特别契合我的状态，我就希望说做教育嘛。本来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些所谓的教育创伤，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第一也想弥补这些遗憾，第二的话我可能觉得我将来肯定要成为一个妈妈，
嗯，
那我早一些去学一些这些东西，将来我肯定也用得上，
是，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去华德福之前去做了引导三，然后后来在我出国的前一年呢，我去参加了 World of 就是三到六的幼儿园的资质的培训嘛，但是就是很不幸是吧，不幸也幸运，没有修完我就来美国了，
嗯，
当然他那个也是 continue 可以在这边，但是因为后来半年就怀孕了，对，然后就
经
孕孩子，养孩子的时候就发现就是你所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用，
嗯，
对，因为你知道是一回事，你碰到的小朋友是另一回事，
嗯，
啊，养孩子就像
养孩子还是另一回事，
对，因为对自己还是更是另一回事，因为他每一个就是小小的他不经意的动作都会牵动你，可能会触及到你过去的伤痛，
是，
对，每一个伤痛触及到了你，在一开始做母亲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达到那么完美的就可以把我修炼
客观，不可能，
对，不可能，就是你会有很多自己主动的这种内心的伤痛被触及到，你把它拨开的时候那种伤痛就传染到孩子身上，我们家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晚上完全不能自己睡觉的小朋友，
嗯，我们家也是，
现在也是吗，
现在从2、3年级开始可以分开，
嗯，
对，就是睡得很晚，
我们没有，
对，当然他现在的话是跟我在一层，他之前的话就跟我说是跟我分开，但他3年级到5年级是跟他爸爸睡，
嗯，
对，我们就是不太能够完全的这种，
我们也是，我最近是趁着甲流才把就趁着流感才把他终于给弄走了，就是你知道他有多夸张吗，因为我不让他跟我们一起
被流感，
然后呢我买了，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个狗窝，就是那个
human guide dog，
对吧，在那个就睡觉的时候就是在那儿待一下，不用换衣服啊什么的，就是它是一个专门给人睡的狗窝，很大很大，然后就反正有各种科学证据说你在那里面很安全什么的，他可发现了这个狗窝，他宁可睡狗窝他不睡床，过来在我们房间，就是我们在床上睡，他在狗窝里睡，
哎，我也给我儿子买一个，
我儿子说喜欢人家家 sleepover 的小沙发。
对了，最近他流感了，我说不行，你不能睡狗窝，你得隔离。然后
把他链接发过来那个狗窝，我想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100多块钱，我们这里没有商业广告啊。
然后
对，
插播一下，
对，然后他现在就是我给他一个手机，让他自己放睡前故事，反正就连哄带骗的就自己睡了。
终于
finally， 你们有没有是因为入睡困难？
他就是入睡困难。
我跟你讲，我儿子就是入睡困难，但是我发现就是他是因为缺营养，他挑食。
嗯，我女儿也是
钙
的。对，我女儿就是，她就总觉得有发展了，就是她就总觉得自己睡很危险，她就觉得哇，
哦，我
怪物要出来了。
我儿子跟你一样。
对，所以就是
他倒没有什么怪物，他就纯睡不着。
哦，就是
他半夜在那晃，然后我们都睡着，他睡不着。
我家小朋友也是入睡时间大概15到30分钟吧。
嗯，
那很快了，我们俩一个小时。
哦，这么长。
他是最近开始一部那种 sleep gummy， 但是我没有给他买那种褪黑素的，他就稍微好一些，就能早个半个小时。
嗯，
然后他早上就能早起一点，就以前还老迟到了。
嗯，
就好一点。
好，
我
继续
讲
啊，没事，
岔开了话题。
你想想，你后来来到美国以后的生活。
来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我当时我们在佛州，对，然后因为我之前我还去学了婴儿游泳。
哎呦，那个怎么学？学就是当老师吗？
嗯，因为后来还有一家就是要做婴儿游泳的，就是我们家乡本地的一个对企业想找我，然后
我们的交叉太多了。
对，
稍微补插一几句，就是首先我们家小孩从小就是在金宝贝上了好多课。然后呢，他上的就是他2岁多，我们给他送去的第一个幼儿园就是华德福幼儿园，嗯，然后后来你刚才说游泳是我们的好朋友在广州开的第一家亲子游泳馆，我们还入了股。嗯，接着说吧。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我是去北京踩过点，
嗯，
我后来又去香港去拿了那个资质，
嗯，
然后呢。就是本来是我们那儿要开嘛，
嗯，
然后开的话当时也是人家老板说你要不要入股呀之类的，我当时因为他那个钱确实投的有点多，
嗯，要300万启动资金，嗯，
是的，300万，
对，
然后投的有点多，然后我当时我又不在那边，所以我也是很放心，我就没
事的，
对对对，然后
就
过来了，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些所有东西都用在了我孩子的身上，比如他我们在佛州嘛，
嗯，
自己小区就有游泳池，
嗯，
然后自己把他就是接着叫他去潜水啊，很小时候我就已经跟他叫就是那种潜水，我不用带他去
小朋友潜水啊，
嗯，2个月就可以了。嗯，
但一般来说最好是4个月。
我是2个月嘛就去了，
飞一个那种
小孩就会自然闭气的。
对，因为他在羊水里长大的，
对，
所以他是睁着眼睛游的。
对，
你家小孩完全不行，到现在不能把脑袋埋到水里。
嗯，
所以我就很对，所以那咱们你家孩子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他没有那么的协调。
嗯，
但是就是说他不怕在水里。
嗯
嗯，因为
我们家娃也是。
对，
嗯，
啊。
赶紧
对，所以是你说让他去尝试其他的体育运动，他本身就相对来说就是本身小时候不太协调，需要时间让他变得更协调。
嗯，
所以当时来这边的时候，因为我们是2021年才来的西雅图嘛，然后来到这边，我说刚来，他本来在国内疫情待了2年，然后又过来，那他一定要找一个稍微 social 一点，中国人多的，我就把他送到了就是功夫，我还是非常 struggle，因为。他没有那么的协调，当时才7岁嘛，
嗯，
然后别的小朋友都会，
嗯，
很快就学会了。我们家孩子可以把20-30个人的大班的课上成私教课，
嗯，
都来关注他一个人，嗯，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加油啊！就是他，当时就是你确实承受蛮大的压力，因为所有人都在看他，
嗯，
那他要上吗？我儿子要这样绝对不去。
对，然后他还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就再也不上。
嗯，
然后从此之后，我跟他说提功夫，我儿子就
可以
跳去。然后后来还带他去尝试了足球，
嗯，
然后在足球场上，我儿子是唯一一个躺在那里打滚的人。
嗯，
对。然后
我们尝试所有的成功都没有成功，
我他已经放弃所有
对方的球类，
我甚至有
球类都
当篮球教练挨打，
对，没有用，
不行，他不喜欢球，就是他觉得球这个东西太复杂。
我们家
可以尝试 individual sports。
对，然后我们去跳舞嘛，就是第一年我就在门口偷偷看他，我也觉得好不协调，我觉得别人怎么跳的这么好，
你都不知道他家长怎么说
的。他两岁跟在那个在吃酱娃，蜜娃的，
他家长怎么睡吗？
你这样，然后等他上了学以后，
找的人
我跟着这个学舞蹈。
啊，周日还是玩儿下来的。
哎、
我周日本来要来
的时候都
下午，就是我
反正不对啊，就到在。
但是你明显他还跳的不好，他就跳的不好，他还隐住在其中。那明显他的肢体不
就是也还行啊？
跳一转，然后呢？靠什么赢得老师？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就是
虽然他肢体
大家都，
但他表情
都很
特别的夸张，
真的是。
就是表情特别的夸张，我就觉得说，哎呀，他站在台上，我一眼就看到那些，就是哎呀，他嘴张的大，
太挺好了。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
你
被老师看上去的时候在舞蹈。
艺人
不是，他肯定是个爱人。
是的，爱人上舞台还能很开心。
对，我上舞台也很开心，就是说
我上舞台也很开心，
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下面的观众。
哎，
对，就是你看不见下面的观众，然后你就自己玩，然后就很开心。但你一旦发现下面观众看着了，其实就会有点紧张。
哦，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我看到下面，就是我看到的都是
暖洋
洋，他在发给我糖水，
是暖洋洋。
然后我就看
雪儿
也这样，你让他在台上发言，他不愿意；但你要站在舞台上表演，哇！
我家完全不接受。
那你们赶快把茶倒了，我这泡没泡？
一会儿浓到哪里了？我们
太说到他儿子自己不协调学游泳。
对，然后你说到你吧，说孩子游泳。然后
来主持人，你想说啥？
没有，你现在是就是在学区里面工作，是不是？
对，因为我之前后来在这边给他找的华德福学校，然后我们在这边在华德福学校上了有将近三年，但是第三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老师，然后就和孩子没有那么深的链接，本身的话他也没有很有经验，再加上那个华德福班呢又有比较多的特需儿童，所以那个老师的话对于班里的一些霸凌啊，就言语上的玻璃，他没有做得很好。
嗯，管不了。
私校也这样吗？
就是那个老师应该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对。然后后来我们跟学校反映这些问题，因为给我儿子造成了挺大的心理的阴影的。
有人霸凌他？
是女孩子嘛？到了那种非常能说的年龄。
是男孩吗？再不说，
我儿子
是男孩
子。霸凌我儿子。
我就是到了中学是非常
是的，因为我儿子本身说话没有那么就是快，对，本身肢体不协调，你本身语言表达又是男孩嘛，
而且中文母语的，
对，然后来了之后就是两年多，你哪能跟在这边从小长大的那老美的非常强势的小女孩变得过呢？
对
啊，
主要是这个小女孩真的很强势，
白人的小女孩真的
特别强势。
我讲过，而且是上学，
就他们
应该是，
就他特别
从 privilege， 两岁开始在这边上学的，但是呢就是四岁我回国上了一年的幼儿园，回来以后一直到他上二年级开始才开始说话在学校里。就大概有两三年都没在学校里不说话。
那你儿子那更是操心操的挺
心。他就是从一开始先跟朋友说话，然后慢慢的到最近这两年才跟老师说话。就已经。
你儿子多大？
九岁了。
那没事，过了九岁之后就能好很多。
是吗？
对。
怎么了？
自然
发育吗？
对，首先就是在华德福里面讲，他讲每一个三年都是一个不同的跳跃，三六九，那确实在我儿子上，对，三六九在我儿子身上是有一个飞跃，尤其是三年级。三年级过后的话，你家也男孩是吧？对，我家也男孩，就是你会发现就是。
他现在有些事情他能自己治愈自己了。
对，就是在某些方面变成熟了。
但是他承受的事情是他现在会给我一个就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他现在学会了这一招。
你怎么对他？
他任何他感觉不爽的我对他的事情他会反治我。
哎呦，例如呢？
例如他哭的时候我会说他。就我会说他哭他都已经很郁闷了，有些事情比如说他迟到了他哭。他急哭，那我就说啊，你要早睡觉啊，早睡觉不会迟到啊。然后他就给我反映这个事情，他说以后我哭的时候你不可以说这些，你只能说 nice 的话。然后
我在
想
呀，对呀，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本能的就是我可能十次有两次能做到。然后他发现了以后，他就会在我很郁闷的时候会说我，他说你是个很mean的妈妈。就是我哭的时候他会这么说。
我昨天还在跟我女儿吵这个， 就是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得多夸我，你得天天夸我。说夸你啥？他说什么都夸，各方面，我什么方面都很好。我说那你得 fact base， 你并不是各方面都很好，你好的地方我可以夸你。
看你是理性脑，
对，就是，但是你没有什么好的逻辑解。是因为我自己不认同美国教育的鼓励式教育啊，就是说你没有真的很棒的时候，然后天天被老师啊，被这个社会就说哇你很棒，然后我就说，我说你
比例的，
对，我就说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社会，就是。你做的好我一定会夸你，但是你做的正常我也不会就莫名其妙的去把你夸到天上去，所以我是觉得本身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你没有做好你继续 back to base，
很多人是我们中国的家长
打压他，
我们做的好我们都是很含蓄的在，
不是他做的好我会夸他，他做的不好我不会批判他，但是我会告诉他你做的不好，他做的中间的时候我会不 comment，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中正的态度，我不啊你每天你很好也好，没有啊没有那么好呀。
我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我是比较会夸他的人，
嗯，
然后呢，我是觉得夸奖会让他进步，
嗯，
这里就是来请老师说说，就是夸奖和鼓励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嗯，其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一个度的问题，没有说是完全的一棒子，就是打死的这种状态。那我其实比较理解美国这边的老师说他要鼓励式的教育，因为在学校里面那老师面对着很多的规矩规则，当你真的有时候说一些很真实的话，但是每个小朋友的反应不一样，
而且家长还会投诉，嗯，
这不仅是家长投诉的问题，就是你老师会面临着很多的 trouble， 所以我理解老师的一
块什么的，
哄着就很好啊，你们都很开心啊，对，那然后不要找我的任何的麻烦。
对，
老师这份工作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在班里面我知道在美国的话，他一个老师要带就是带整个的一个年级，那一天他都在陪着这些孩子做不同的科目，那真的有的时候你的班里面有个别的就是比较难搞的小朋友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因为一个人整个班要被挪出教室，
嗯，
所以对于这种语言敏感刺激度的小朋友，那当然 IEP 有些家长愿意小孩子去做测试，把它放在 IEP program， 对，那就由我们 pair 去帮助这个小朋友，
更有经验嘛，对，
一个是有经验，一个是他有像我们做有这个单独的 program， 不是有这个单独 program 还是可以被 pull 出来的，
对，
就是你有单独的一些其他的人 behavior training 啊这些去帮助，
嗯，
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知道自己的孩子有些问题，
他不愿意，
不愿意承认，
对，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当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去主动给别人提出来你的孩子有问题，像我之前就认识一个姐姐，
嗯，
她跟因为她本身就是 special education 毕业的，
嗯，
那她跟这个家长提出来这个问题之后，就是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
对，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当然他把他的孩子后来从那个学校转走了，是个很有名的私立学校，是个小学，然后因为他们新来了一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就属于比较中正，就不像其他老师给小孩写 comment 的全是夸夸夸夸，然后那个老师一来那个第一个 term， 然后给小朋友写 comment 的就是就事论事，就这个小孩哪好哪不好就全写出来了，
只有中国家
完了，我跟你说，
有别的
都有所有的家长写联名信告到了校长那边去，说让他们把这个老师换掉。
骗是吧？
对，然后因为他们就接受不了你，毕竟我小孩不好。然后反正那个事情后来闹得很大，就是还搞到了董事会什么的，然后最后就是所有的校长和董事会都挺这个老师嘛，就是家长们不要再闹这个事情了。但我当时我那个朋友他就觉得说这些家长太作了，他觉得。一个老师告诉你孩子哪儿好哪儿不好，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只有中国家长是这么想，
然后
我觉得亚洲的都差不多，
对，
亚洲
父母也是这样。
对，但是就是真的是中西方的这种正义，就是你老师有时候，
那我看太多的就是可能我们这边的家庭教育就是会一直说你哪儿不好，一直会说哪儿不好，但不会说哪儿好。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好多了。
我就特别不理解，我家小孩他不允许我夸他，也不允许我谢谢。
嗯，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完全不能
虐待他了。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感觉到他是缺少正反馈的，在从小的教育，但他现在就是不管是差的也好，好的也好，都不让我们说。我就摸不着头脑了，我不知道他什么心态，可能是。评价过载了，
评价
他就想清静一时，
有空的时候不让我夸，就不要夸，他就跟爸爸说：“爸爸，
对他说，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做，但是你不可以夸我。”
没有，他没有，或者说爸爸，你请去，你 就这样
啊，他也不行，
就是他也不行。其实我能理解到他的心理是，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做的很好，我做的非常棒，
不需要你夸我，
夸我。
对，
对，但我是马小明那种经常会夸他的。然后甚至夸到我老公后来觉得我们俩后来
夸了，
不是后来我们俩分析，有的时候他不接受失败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夸太多了。
哦，
对，因为我们家小孩现在就有点不能接受失败，
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很多小朋友，就包括青少年还有大学生，他们的抑郁的频率特别高嘛，理论上其实他们比中国的小孩受到压迫少很多了，但我就觉得是被夸多了，所以就是抗挫折能力。
对，就是我
这样想，
而且我觉得
管不管没两天，正常
的。我觉得不单单是这边，
嗯，
我觉得在国内的自己，因为我两个姑姑都是国内小学的老师，
嗯，
那国内现在的孩子的抑郁又跟自己
啊非常严重，是，但他们是被打压的，就是他是另外一个学生，他们不是被夸，他们就是被弄得要死要活的。
我那个，因为我在这边的学校里面，就是我今天下午还要去学校。
嗯，
我其实能感受到，就是现在的小孩子的，因为很多的这种网络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是国内，
嗯，
他是就是会受到非常的这种孩子的性格会变得
孤僻，
不是孤僻，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对，
有一点偏激，就是包括我一个成年人，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本身不同国家不同种文化这种家里的氛围不一样，其实孩子在这边承受的 social 的压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的。
这个是，
哎，你觉得他们的偏激体现在什么上面呢？就是他们会有哪些偏激的思想？
嗯，就是我不能说别人叫偏激的思想，但是就比如说在现在在学校里面的话，如果你去一些评分比较低的学校，那里面的孩子有可能会有一些对你老师是非常尊重的，就是他可以不说那个词，但是你知道他要说那个词。
哇哦，
对，而且他就是小学生高年级。
那这个不光是国家问题，中国的孩子
一样，
不光是中国的孩子，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
我觉得
有
一点自媒体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孩子能接触到的媒体也好，就流媒体的这种信息本身就非常的多，跟我们之前父母那一代相比，本身就是物质上也好，当你物质非常丰富的时候，你会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或者是叫不一样
，different
special。
是。
那有很多人追求这种极致的 special， 就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暗黑，不论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都非常的流行，大家都非常喜欢这种洋刺激的东西，因为生活太幸福了，平常的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缺少这种刺激。其实我觉得人可能从本性上来讲，是需要这些有危险感也好。这种刺激感也好，去，这是你的本能。
感谢一下茶仙子啊，提供场地给我们，然后，我们下次再来啊。对，我还有一
句，你真的是合格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
谢谢大家。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是你初相忘。
是着急彷徨的方向，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Falling in there.
是策划我才发现时间过得好快，曾经感觉漫长的一年，如今只想把时间摘下来，只盼着周末的狂欢，又感叹着光阴荏苒，不知不觉日子已走完，走到大街上，有时也会被小朋友用叔叔喊，听着隔壁高中的上课铃，总以为高三还没念完，理发店里的小哥总是这样的发型，幼稚不够闷，把刘海吹起来，你已不再是小孩，失去的岁月可否有办法找回来，回到曾经的年代，告诉他和他的手一定不要分开。小朋友用叔叔喊，听着隔壁高中的上课铃，总以为高三还没念完，理发店里的小哥总说这样的发型幼稚不够闷，把刘海吹起来，你已不再是小孩，有办法找回来，回到曾经那年代，陪在父母的身边，把手机收起来。哦耶，时间的脚步能否再换一换，只想抓住青春的一半，朝九晚五是被束缚后的无奈，花又重可为什么人无法从头再来，珍惜当下活成自己的精彩、yeah、珍惜当下陪给未来有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这几年啊，网络微短剧的势头很猛，在各大小平台上都屡见不鲜。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啊，微短剧因为它体量轻、节奏快、时长短而深受很多人的喜欢。于是视听平台、IP 内容版权商、影视制造商、MCN 组织、广告商等也纷纷投入到了微短剧的行列。因此目前看来，中国微短剧市场供给规模呈现了快速扩张的趋势。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表示，2022年重点网络微短剧的上线量为172部，而2023年上半年各大平台就上线了481部新的微短剧，每个月还有将近300部在提交备案。这意味着微短剧已经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发展。那话说回来啊，到底什么样的剧才能被定义为微短剧呢？那行业是这样界定的，就是在3分钟以内向观众展现冲突设定、剧情发展、反复的反转、悬念迭起和高潮不断的故事情节的这种剧叫做微短剧。近年来啊，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短剧市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据统计，2022年中国短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200亿人民币， 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300亿人民币。而根据2023年的数据显示啊，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相当于电影的40%了。短剧相比较以往传统的影视剧的观看模式，首先在观看方式上面就更加的灵活自主啊，你不需要买电影票，不需要购买电视机，只需要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至于制作内容，也不需要精雕细琢，十年磨一剑。那些雷人的剧情和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情节设计，那些土掉渣的后期制作，也许很多人都看不上眼，但却有非常多的用户争相观看，甚至愿意付费观看。短剧行业的人士透露啊，目前付费用户比较多的是三保人员啊，也就是保安、保洁和保姆，另外还有外卖员等等。这部分人群有很长时间的短视频观看习惯，尤其是对于一些战神、霸道总裁、逆袭的题材非常感兴趣。
取暖回忆，回忆无暇，有阳光还感觉凉，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不屑此刻的我太甘心与坠落为零，没有魂魄话题完成笔，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但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爱你我不能输，看你们拥抱甜蜜，谈笑自若，忍受预期的伤心。
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如果我说
目前的微短剧推行的模式是啊，在拍摄方拍摄好之后，首先会在各大流量平台进行投流推广，用户看到之后，如果被情节吸引，想要继续观看，就会跳转到小程序进行收费。一般微短剧的集数啊，大概是在100集左右，大部分热门新剧会从第11集开始设置观看门槛，有些啊会需要你充值付费，有些是需要看广告进行解锁。基本上你要看完100集的短剧，可能需要花费200块钱左右，但仔细想想，这个收费是不低的。但是短剧带来的即时爽感，却也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谁不想逆天改命？谁不想迎娶白富美？谁不想当上家族继承人，然后走上人生顶峰？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但在短剧里可以实现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一些想象。短剧极大的满足了人性在某一方面的需求。
从此就没有再见面，好长的时间，见面有你的泪点。再后来就摆在房间，屋子里跳动着音乐，熟悉的侧脸 ，Oh yeah yeah。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眼线，你的视线有一点熄灭。
那在受众方面，2023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10.12亿，19岁及以下年龄用户占比50.9%。最近半年内，一半以上的短视频用户看过3分钟以内的微短剧、微综艺、泡面番， 19岁及以下用户年龄占比57.9%。那么什么用户喜欢看微短剧呢？那根据短剧自习室整理的数据，在2023年1月到7月的爆款短剧里，90%的题材仍以爽为主，如战神题材占比32.98%，虐恋占比9.42%，穿越占比8.9%，逆袭占6.81%，甜宠占6.28%等等。而在男女比例的用户上，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1月份女频内容仅占20%，可到了2023年的8月份，占比已经上升到了45%，而男频则从80%下降到了55%。这说明迎合女性用户的短剧题材越来越多。
说放你的手。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碎片化时代，短剧从目前的发展状态来看，暂时应该是可以代表未来主流内容的消费趋势的，甚至影响推动着长视频短剧化的发展趋势。如今对于影视媒体、广告、品牌、营销等圈子里的人而言，短剧都将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么怎样从一众作品中脱颖而出呢？那在对比了近些年比较成功的短剧啊，咱们可以发现从内容上是会有两个走向的。那第一啊，就是主打下沉市场，剧情无需复杂，但一定要爽。就根据这两年被网络小说《赘婿》带火的赘婿题材，拍摄无连贯剧情的逆袭短片，这些微短剧不追求内容的逻辑性和现实性，只追求爽感，在简化故事进程和人物设置的同时，将逆袭进行重复设置。故事中人物一般只有两三个，而剧情也是非常的单一的，一般都是由高处跌入谷底入手，然后迅速开挂逆袭，没有感情纠葛，没有悬念，每集之间也没有逻辑性、连贯性，单纯的重复逆袭的环节。
失去了远方，在。
那另一个走向是微短剧比较看重剧情的纵深性和叙事性，这类短剧的内容要求题材新奇，人设新奇，有纵深，有反转，且环环相扣。首先是题材的选择上比较新奇，比如像《拜托了，别宠我》，原著的设定啊是穿书，也就是作者和读者穿入书中，成为一个人物，完成人物设定，改变故事走向。那此类穿书文啊，在网络文学中并不算新奇，但由于长剧对于穿越有一些设定的限制，所以荧幕上很少有比较多的穿书的尝试。那其次啊，是在剧情上有纵深有反转，人设新奇。比如像《替身姐妹》，采用极端的反差的人物设置，说的是啊，一对双胞胎姐妹，妹妹是豪门千金，而姐姐是寒门辣妹。开篇啊，就呈现了两个姐妹两个人物的完全的反差，通过寒门姐姐兼职收钱办事的设置，开始两个人的生活的连接。寒门姐姐冒充豪门妹妹管理公司，雷厉风行，而豪门妹妹冒充寒门姐姐上演学渣逆袭。但情感线也因为人物的设置而跌宕有趣，妹妹让姐姐帮忙拒绝相亲的对象，但是姐姐却芳心暗许。那不知情的男主啊，在两姐妹完全不同的态度中不知所措，于是作品的情感线呈现了甜宠加爆笑的效果。作为短剧，替身姐妹淡化了豪门争端，而专注于反差的人设，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职场困境、情感问题等等。那由于这部剧的矛盾啊非常集中，内容轻松愉快，因此播放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直到地老天荒，风起 说会谎，浮夸的众生控制着的都随风，进入着许多跌宕，要遇多少风浪，心不再摇晃，一起细数着过往，陪你等风停了雾散了雨住了雪花了再见却没月光，还有我在你身旁。
从商业角度来看，短剧是拥有付费解锁、私域导流、品牌广告等无数变现手段的新内容形态。因为投资少、灵活短小、回本快等等优势啊，所以投资回报率是高于网络电影、电视等其他线上内容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啊，有一些短剧的日峰值可以达到400万，客户日峰值达到了300万，而目前国内全平台的付费短剧每日充值消费已经在6000万元左右了，遇到国庆这样的档期，峰值甚至超过了1亿元。更细思极恐的是，短剧市场并不像电影那样有固定的黄金档期，只要市场有新款爆剧，每天都是黄金档。具体啊，像哎呀皇后娘娘来打工，24小时用户充值破1200万，在抖音媒体榜 TOP 10霸榜46天，赚了2亿充值。又比如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流水破2000万。无双上线8天，吸金破1亿。 成本不到50万的战神短剧《无双》8天吸金破1亿，这是什么概念？是老谋子努力了4年的坚如磐石，是史泰龙动作史诗系列谢幕之作《敢死队4》。《无双》的全剧情可以用2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来人，给我断了他的腿”；第二句是“住手，你们可知他是谁？”整个剧情就是主角被反派嘲讽了1分50秒后，一个大人物进来用10秒打脸反派，然后94集基本是把这一剧情换着花样的拍了94次。有人开玩笑的说啊，剧名无双的意思是大概没有第二种剧情了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看这些短剧呢？请问你尝试过又忙又累加班到深夜不想动弹，直接躺在床上，然后开始怀疑人生吗？你有过万般努力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吗？短剧就是人们在疲惫和失望时满足了他们的想象。所以其实并不是短剧从业者在决定短剧的内容发展，而是短剧这一形态本身找到了用户需求。短剧好比什么？短剧就是好比是满足了情绪的流水线工厂，是小镇青年逃离现实的乌托邦。
想起了 这首歌。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金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曾经靠写网络毒鸡汤而成名的公众号作者咪蒙，在被封杀后转战了短视频剧场，成立了银色大地 MCN 机构，旗下共有21位艺人。有媒体做过统计啊，光是银色大地的姜十七、浩杰来了、乔七月这三位达人的定制短视频90天的收入就在4600多万，一年营收预计1.8亿。为什么咪蒙换了赛道还是那么猛？其实虽然从过去的文字转变到了现在的视频化内容，但咪蒙团队的核心从来都没有变过，那就是直击人性最本能的欲望，抓住观众的双点。有媒体数据团统计，曾经咪蒙公众号的高频词汇为爱情、喜欢、男人、男朋友、老公、瘦瘦等，而短剧覆盖的也都是甜宠、虐恋、穿越、霸总，怎么刷都是一股浓浓的咪蒙风。所以可以说过去和现在视频和文字毫无违和感的无缝衔接了。
朋友圈突然的关系崩溃在一刹那，挤满的坏情绪掩饰人情之后再偷偷咽下，没动态没表达，独自放着生活的难独自坚强，成年人的情绪那一句还好吗没在瞬间崩溃。挣扎的生活找不到出口，分担奇迹的温柔。
我也想有个人遮雨挡风，只是挣扎的生活找不到出口，等待也继续的温柔，其实我也有撑不住的时候，其实自己想想也有些许难过，多希望有个人陪我风雨青春，替我卸下一路的伤痛，
在这样的浪潮之下，一些传统的影视公司也坐不住了，开始抱着降维打击的心态入局短剧市场。但鉴于以往的专业素养，他们聘请专业的演员、编剧、拍摄团队进行拍摄创作，可惜最终的付费率却远远不如《一种草根》。纵观市面上的爆款短剧，题材大多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相似的内容有的能火，有的却没有？归根结底啊，这是一个好内容也怕入错行，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很多时候啊，有了优质的创意和稀缺的内容资源，却没有成功的大火出圈，问题可能出在赛道布局、运营等内容之外的层面上。那首先啊，在赛道布局上，对于那些在2013年就入局图文自媒体、2016年就入局短视频的直播行业的创业者们来说，他们对于捕捉内容的风口都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大多也都是率先吃到了时代红利的人。就目前的用户体量、增长速度、发展前景来看，网文和视频无疑是内容行业最火的两大赛道。
每次上机都幻想谁带我远飞找梦向，谈情令我心痒痒，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旅客揭揭袋装小说便发梦，教堂有钟声是扮要合唱，到处看看漫天花瓣难以想象，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屈金香是你吗，缠住吻住诗画歌颂爱吗，祝福祝福恋爱定格，缠住吻住圈子闪着我吗，缠住吻住鼓标刻似你吗，缠住爱问身边一叹轻轻一叹，再捕捉捕捉恋爱定格，嘿嘿嘿耶，
君。
有力挺你我的家。
题材宽泛，制作成本低，测试周期短，都是构成短剧生命力的基本要素。但也因为门槛比较低，所以有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入局者越来越多，剧集都是批量生产，内容同质化严重。小程序短剧远没有外界吹的那么赚钱，投流成本就能占到总票房的80%以上。同时，短剧内容低俗化、恶俗化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为了博取流量，一些小程序的短剧没有取得上线备案号，内容大打擦边球，可却因为这些剧集的播出渠道隐秘，一再躲过监管。我们承认短剧确实改变了传统的内容行业和视频产业，但目前来看，短剧的发展还不成熟，市场有些乱，作品参差不齐，还需要好好管理，不能满足于一时的爽感，还要提升内容品质，给大众传递更正确的价值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京津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